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同修，妻子在帮我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4日。婚后，我们夫妻俩和我父母一起生活。妻子是个很注重生活细节的人，爱干净，勤快，而我母亲在生活上比较随意，做事也缺少一些章法。婚后不长时间，婆媳关系就变得紧张，妻子对我母亲越看越不顺眼，一和我谈起母亲的缺点就滔滔不绝，而母亲也对妻子越来越不满意。这种情况起初我还能两边劝劝，可一段时间后，妻子的抱怨越来越多，我和妻子因为母亲而引发的争吵也变得多了起来。那时只觉得妻子不可理喻，发展到后来，妻子会因为一根掉在地上的头发丝而发火。除了生活上的不适应，妻子和母亲的矛盾越来越大，我常常被夹在中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只是感觉疲惫。有时也明白这磨难是给我修的，应该找自己，可是因为在这矛盾中，我好像只是一个第三者，所以经常陷在具体的对错中出不来，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说的修内而安外。后来发展到我为母亲的事情和妻子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妻子一生气就要回娘家住上一两个星期，几乎生活上任何一点小事都可能成为他的爆发点，搞得生活很紧张。我从一开始的安慰到后面的冷漠，有时觉得这个关为什么会这么大，这么难，很不解。也只有在妻子回娘家后，我的心里才能有片刻的轻松。有时我们也会好好谈谈心，找找解决办法，可矛盾还是时不时的爆发出来。妻子常说，我们之间的矛盾全因你妈而起，似乎结婚后，我修炼中的大关小关大多是妻子带给我的，而我却一直难以找到解决的办法。有时候妻子会做得很过分，对长辈非常不尊敬，这一下子就触动到了我那个应该尊敬长辈的观念，马上憋不住火和他大吵起来，过后又很后悔，总之跟头把似的，不知道怎么忍，也不知道怎么能彻底过关。而且妻子一生气就会非常极端，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寻死觅活，离家出走，或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哭，一哭好几个小时都止不住。后来矛盾越演越烈，我们只能和父母分开住了，本以为这样就能消停了，可矛盾并没有因为母亲和我们分开住而消失，矛盾变得让人更加摸不着头脑，上一秒好好的，下一秒可能就是狂风暴雨。总之，这时的我有点噤若寒蝉，生怕什么时候又不小心惹妻子生气，什么都提防着。那时我仍然以为这是婆媳关系的后遗症，可是矛盾并没有因我们分开住而变少。再次和妻子发生矛盾后，妻子又回到了娘家，母亲因此找到岳父大吵了一架，矛盾越演越烈，导致两家人都陷入了这场风波。长久以来，因为我修炼不精进，很少修自己，常常在矛盾中找对方的错，想用常人的办法堵住问题的发生，可是想通过和父母分开住堵住矛盾的发生，反而使婆媳矛盾更加严重。想通过生活上的小心谨慎来堵住妻子喋喋不休的嘴， 反而造成了妻子在生活上更加极端的吹毛求疵，想通过妻子常人似的好来防止妻子的任意妄为，反而使得妻子更加不知好歹，想用强压的办法让妻子服气，却让妻子将我视为仇敌。修炼是超长的，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我认真地找了自己的问题，才发现妻子每次的生气其实都和我的执着心有关，从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争斗心，想由我做主的观念，想要息事宁人的想法，怕麻烦的心，傲慢色欲心，不愿意被说的心等等。我有时会问问妻子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妻子经常是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为什么。有一次妻子又因为某些原因发火，起初我被他激得说了几句气话，后来我突然意识到不能这样，于是就忍住不说，决心一定要过了这一关。可是妻子因抓着我说的那句话不放，大吵后再一次回娘家。后来我找到他，心平气和地向他道歉，并请求他原谅，而他回到家又开始大发雷霆，将所有柜子里的衣物全部扔到了地上。那时我的内心竟然没有一丝波澜，就是微笑着看着他在那乱扔东西，觉得这件事情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一切都是演化的，就像是清风拂过一般。他发现完后，我就默默地把衣服收拾好。那天我很高兴，我知道自己提高了。后来渐渐地矛盾少了，可时不时的还会来那么一下。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那颗不愿被说的心非常严重，但凡我有一点想要保护自己那颗执着心的想法时，妻子就能没完没了说个不停。而我只要真心地认识到问题时，矛盾马上就能过去。最近的一次和妻子的矛盾中，又没守住心性，和妻子发生了争执，妻子表现得比之前更加极端。我开始警觉，突然觉得这次不只是心性关，一定是有旧势力有意的破坏性考验。于是我第一次在和妻子发生矛盾后盘腿打坐，这时候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的法打进脑中。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于是我脑中想着自己的问题，努力去掉自己不服气的心理，然后发出正念，解体一切旧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只过师父安排的关。不过几分钟，在房间里嚎啕大哭的妻子止住了哭声，我震惊了，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等到第二天，妻子好像无事发生一样，修炼真的太玄妙了。作为青年弟子，没有把家庭矛盾视为提高的机会，而是长期把自己当作第三者不实修，反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加大了磨难，希望同修能引以为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们学法小组的小弟子，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1日。我们学法小组有一批大法小弟子，考虑到他们平时上学集体学法时间不多，所以寒暑假期间同修们把他们召集在一起集中学法交流，过程中发现这些小弟子在个人修炼和证实大法等方面都有着许多可贵之处， 在这里整理几个他们的修炼故事。一、腼腆的童童，班会上讲真相。童童是2002年出生的大法小弟子，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爸爸妈妈因为修炼大法而遭受迫害，童童从小便饱受流离之苦。难能可贵的是，所有的磨难并没有给她幼小的心灵留下任何阴影，深深烙在心灵深处的是大法的神圣与美好。对于童年的不幸遭遇，童童表现得很坦然。前些年因为父母的被迫害而导致家境困难，童童经常一段时间穿一件衣服不换，而周围的女孩子们经常换不同的衣服穿。名牌、时髦对这些年龄不大的女孩子来说已经并不陌生，穿着好坏自然成了她们议论的话题。童童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穿着而觉得比别人矮一截。有一次，一个要好的同学问童童，你为什么老穿一件衣服不换呢？童童说，我的衣服只要干干净净，保持整洁，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经常换。回来跟妈妈谈起这事，妈妈心疼地问，你有没有觉得苦？童童回答，释迦牟尼抛下太子的荣华富贵去做苦行僧，我吃这点苦算什么呢？上初中期间，有一天开班会，那天班会的内容是讨论关于某教的问题。当班主任老师一提某教时，童童的心就砰砰跳起来。老师会不会污蔑大法？果不其然，当老师一提到的时候，童童一下站了起来说，老师，法轮功不是你说的那样。断断续续的，童童讲了自己的认识，还提到了天安门自焚伟案。要知道，平时的童童非常腼腆，跟大人说话都会脸红，所以当时因为紧张脸通红的。虽然童童后来想起这事时总是很遗憾地表示，当时太紧张了，没有讲到位，但在当时对全班的同学和老师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在交流回忆这件事的时候，童童的一句朴实的话感动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修。童童说，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听到污蔑大法我就难受。二、星星，我们不能做邪党的宣传工具。星星是一名16岁的男孩子，2015年跟随父母开始修炼，是一名新得法的小弟子。虽然修炼时间不长，可是星星在个人修炼上严格要求自己，令我们许多老同修都赞叹。星星在学校里品学兼优，是老师同学公认的好学生。目前上初四的星星功课很紧，可是只要有时间就来学法小组学法。其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感兴趣的玩游戏、上网等，星星很少再次浪费时间。在发生矛盾的时候，星星总是以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告诉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来要求自己。2015年冬天，那时星星刚接触大法不久，一天晚自习，星星和同桌因为某事争论起来，对方说了很绝情的话伤害星星。星星刚要反击对方，忽然脑子一片空白。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展现在脑海里。我们如果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不要和人家一样去争去斗。他这么搞，你也这么搞，你不就是个常人吗？星星冷静下来，主动向对方道了歉，两人又和好如初了。别看星星得法晚，因为经常看明慧周刊、真相小册子等资料，星星对邪党的认识很深刻了。七年级的时候，学校要举行第一届唱红歌活动，要求以班级为单位参加合唱比赛，星星被选为领唱之一。 星星心里真不愿意唱这些给邪党歌功颂德的歌。那几天，星星心里一直默默发正念。一天，几个领唱的商量，这歌太老了，我们换首歌吧。星星想，这不是个好机会吗？于是提议，我们不唱歌颂党的了，唱别的吧。于是大家向老师提出换歌。当时星星心里还有些担忧，没想到老师竟然答应了。事后星星总结说，遇到这种事情，念一定要正，我们不能做邪党的宣传工具。三，东方，我就是不想入团。东方从小跟随父母修炼，目前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来学法小组学法，东方总是双盘端坐，双手捧书，非常认真。在讲真相救人方面，东方已经能独当一面了。平时跟同学朋友都能智慧地去讲真相。与大家交流时，他总是很谦虚地说，我真的做得很不够。不过他还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上初中时的小故事。上初中时，老师要求全班同学都入团，自然少不了东方。东方径直跑到老师的办公室，跟班主任老师说，老师，我不想入团。老师不以为然，说，学校规定都得入。东方再次说，老师，入不入团是我的自由，我不想入。老师不耐烦赶他走，没有你想不想的事，都得入，你走吧。东方一动不动站在原地，紧盯着老师，一字一句地说，老师，我就是不想入团。班主任老师愣住了。这时邻座的老师来解围说，这孩子不想入就不入吧，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别难为他了。就这样，班主任老师就同意了，结果全班只有东方一人没入团。四，阿慧，我是跟着大妈来的。阿慧今年18岁，刚上大一。18岁的阿慧出落得像一朵净莲，纯净、美丽、文雅，这是大家共同的印象。大家都知道，当今的大学校园随着社会道德的沦丧也变得乌七八糟。然而阿慧在这个大染缸中却没有随波逐流，她的内心犹如外表一样纯洁干净。阿慧的大妈是一位早期得法的老弟子，阿慧跟大妈的缘分特别大，从小跟着大妈学法。由于生性单纯，这些年又大量学法，所以阿慧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污染很少。当问到他当今的社会是否对他有影响时，他说，不会的，因为我从小接受的就是大法，大法的衡量标准对我来说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外界的诱惑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感兴趣。虽然阿慧说得轻松，但是我们深知，如果头脑里没有法的充实，在当今社会里要做到这点是很难的。阿慧小时候还有这么一件趣事，在阿慧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已经修炼的大妈要坐车走，阿慧在后面追着要跟着。阿慧的妈妈当时还没修炼，拦着阿慧不让她走。阿慧跟妈妈说，我不是生在你家来的，我是跟着大妈来的。因为篇幅有限，还有许多的故事不能与大家分享。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乱世当中，这些小弟子们能洁身自好，以身正实大法，很是难能可贵。这和他们长期坚持学法，大量同化法是分不开的。我们也发现有许多昔日的小弟子在长大的过程中逐渐的离法的要求越来越远，不同程度的受到社会的污染。本来是为得法而来的，却迷失在这里，甚至有的跟着变异的道德标准下滑至危险的边缘。希望老同修多关心一下身边的小弟子，带着他们多学法，从法上交流， 鼓励他们走好走正修炼的路。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